有一个地方，每个孩子都能飞翔到达，唯有大人找不到它。有一种真实，每个生命都慢慢变老，唯有彼得潘永远长不大。毋庸置疑的经典，永不落幕的传奇，请听英国作家詹姆斯·巴里的百年经典之作《小飞侠彼得潘》。
听到这句话，孩子们都跪了下来。
不不，
他们怪可怜地喊道。海盗们都忍不住笑了。
杰克斯，去把鞭子拿来，
胡克说。
鞭子在船舱里。
船舱？彼得就在船舱里。孩子们互相对看着。
是是，
杰克斯乐呵呵地回答，大步走下船舱。孩子们用眼睛跟着他。胡克又唱起歌来，他们几乎没听到。胡克的喽啰们应声喝着，
又喝又大，抓人的猫，它的尾巴有九条，要是落到你们的背上。
最后一行是什么，我们永不会知道的。
因为突然间船舱里传来一声可怕的尖叫，那声哀嚎响彻了全船，随后就戛然停止了。接着又听到一声欢快的啼叫，那是孩子们都熟悉的，可是在海盗们听来，比那声尖叫还要令人毛骨悚然。
那是什么？
胡克喊道。
两个啦，
斯莱特利郑重地数道。意大利人切科犹豫了一下，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下船舱去。
他踉跄着退了出来，脸都吓黄了。
尼尔·杰克斯怎么了？你这狗东西！
胡克龇牙咧嘴地说，恶狠狠地逼视着他。
怎么回事？他死了，给砍死了。
切科压低了嗓门说。
比尔·杰克斯死了，
海盗们大惊失色，一起喊道。
船里黑得像个地洞，
切科几乎话都说不清了。
可是那儿有个吓人的东西，就是你们听到啼叫的那个东西。
孩子们的兴高采烈，海盗们的垂头丧气，胡克全都看见了。
杰克，
他冷冰冰地说，
回到舱里去，把那船东西给我捉来。
切科，这个最勇敢的海盗，在船长面前战战兢兢地喊道，
不不。
但是胡克咆哮着举起了铁爪。
你是说你去是吧，切科？
切科绝望地扬了扬两臂，下去了。再也没有人唱歌，全都在静听着。又是一声临死前的惨叫，又是一声啼叫。没有人说话，只有斯莱特利数道：“
三个了。”
胡克一挥手，集合了他的部下。
混账，岂有此理！
他暴跳如雷地吼道：“
谁去把那东西给我抓来？”
等切科上来再说吧。
斯塔奇咕哝着说，别的人也附和着他。
我仿佛听到你说你要自告奋勇下去。
胡克说。又发出了咆哮声。
不，老天爷，我没有说。
斯塔奇喊。
我的钩子可是认为你说了。
胡克说，向他逼近。
我看你还是迁就一下这钩子为妙，斯塔奇。
我宁愿给吊死，也不下哪儿去。
斯塔奇固执地回答说。他又得到水手们的支持。
要造反呢？
胡克问，显得格外愉快。
斯塔奇是造反头头。
船长，发发慈悲吧。
斯塔奇呜咽着说，浑身都在哆嗦。
握手吧，斯塔奇。
胡克说，伸出了铁钩。斯塔奇环顾四周求援，但是全都背弃了他。他步步后退，胡克步步进逼。这时胡克的眼睛里现出了红光，随着一声绝望的嚎叫，斯塔奇跳上了长汤姆大炮，一个倒栽葱跳进了大海。
四个啦！
斯莱特利叫着。
现在，
胡克彬彬有礼地问，
还有哪位先生要造反？
他抓过来一盏灯，威吓地举起铁钩。
我要亲自下去，把那东西抓上来。
他说，快步走进了船舱。
五个啦！
斯莱特利恨不得这样说。他试湿了嘴唇，准备着。可是胡克趔趔趄趄地退了出来，手里没有了灯。
什么东西吹灭了我的灯？
胡克有点不安地说。
什么东西？
马林斯应声说。
切哥怎么样了？
努德勒问。
他死了，像丘克斯一样。
胡克简短地说。胡克迟迟疑疑，不愿再下到舱里，这在海盗们当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反叛的声音又起来了。海盗们全都是迷信的。库克森嚷道，
人们都说要是船上来了一个不明不白的东西，这只船肯定要遭殃的。
我还听说，
马林斯嘟囔着说，
这东西早晚要上一艘海盗船的。
它有尾巴吗，船长？
他们说，
另一个海盗说，不怀好意地瞄着胡克，
那东西来的时候模样就和船上那个罪恶的人差不多。
它有铁钩吗，船长？
库克森傲慢地问。于是海盗们一个接一个地嚷起来了，
这只船要遭厄运了。
听到这一话，孩子们忍不住欢呼起来。胡克几乎把囚徒们都忘了，这时他回头看到他们，脸上忽然又亮了。
伙计们，
胡克对他的水手喊道，
我有一计，打开舱门，把他们推下去，让他们跟那个怪物拼命去吧。要是他们把那个怪物杀了，那最好不过。要是那怪物把他们杀了，那也不坏。
海盗们最后一次佩服胡克，他们忠实地执行他的命令。孩子们假装挣扎着给推进了船舱，舱门关上了。
现在听着，
胡克喊。大家都静听，只是没有一个敢对着那扇门看。不，有一个，那是温迪。他一直被绑在桅杆上，他等待的不是一声喊叫，也不是一声啼叫，而是彼得的重新露面。温迪不用等多久，在舱里，彼得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给孩子们 打开镣铐的钥匙。
现在孩子们都偷偷地溜到各处，
用能找到的各种武器武装起来。彼得先做手势叫他们藏起来，然后他溜出来割断了温蒂的绑绳。
现在他们要一起飞走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儿了，但是有一件事拦阻了他们，就是那句誓言。
这回我要和胡克拼个你死我活。
于是彼得给温蒂解开绑绳以后，就悄悄对他说，让他和别的孩子藏在一起，他代替温蒂站在桅杆前，披上他的外衣，假装是他。然后他深深地吸进一口气，放声啼叫。
海盗们听了这声啼叫，以为舱里所有的孩子都给杀死了，他们吓得魂不附体。胡克想给他们打气，可是他早已把他们练成了一群狗，他们现在对他呲着牙。
他心里明白，要是他不盯住了他们，他们会扑上来咬他的。
伙计们，
胡克说，他准备敷衍他们，必要的话也动武，可是一刻也不在他们面前退缩。
我想起来了，这船上有一个约拿。
对了，
水手们隐隐地说，
一个带铁钩的人。
哦，伙计们，是一个女孩。海盗船上来了个女的就不会走运，她走了船上就太平了。
有的人想起来了，弗林特说过这样的话。
不妨试一试，
水手们将信将疑地说。
把那个女孩扔到海里去，
胡克喊道。
海盗们朝那个披着外衣的人冲过去。
现在没人能救你了，小姐，
马林斯嘲笑的怪声说。
有一个人，
那人说。
他是谁？
复仇好汉彼得潘。
这就是那人可怕的回答。说着，彼得甩掉了外衣。这一来，他们才知道在舱里作怪的是谁。胡克两次想说话，两次都没说出来。
在那可怕的一瞬间，恐怕他那颗凶残的心都碎了。
最后他喊了出来，
劈开他的胸膛。
可是他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
来呀，孩子们，杀呀！
彼得大呼。转眼间，船上响起了一片刀兵声。如果海盗们能集合在一起，他们肯定会得胜的。可是，在遭到袭击时，他们是松松垮垮，毫无准备的。他们东奔西突，胡砍乱杀，人人都以为自己是活下来的最后一个。要是一对一的话，他们更强，可是他们是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这就是孩子们能够两个对付一个，还可以随意选择对手。海盗们有的跳下了海，有的藏在暗角里。斯莱特利找到了他们，他不参加战斗，只提着灯跑来跑去，他把灯直照他们的脸，晃得他们什么也看不清，很容易的成了别的孩子的刀下鬼。船上很少喧闹，只听到兵器铿锵，偶尔一声惨叫或落水声，还有斯莱特利那单调的数数。
五个啦，六个啦，七个啦，八个啦，九个啦，十个啦，十一个啦。
当一群凶猛的孩子围上胡克时，我想其余的海盗大概 都完蛋了。
胡克像有魔法一样，他周围像有一个火力圈，孩子们进不得身。他们把他的喽啰们全干掉了，可是他一个人就像能对付他们所有的人。一次又一次他们逼近他，一次又一次他又杀退了他们。他用钩子挑起一个孩子当作盾牌，这时有一个孩子刚刚用剑刺穿了马林斯，跳过来加入战斗。
收起你们的刀，孩子们，
新来的孩子喊道，
这个人由我来对付。
忽然间胡克发现他和彼得面对面了，其他的孩子都退下去围着他们站成一圈，两个仇人对看了好半晌。胡克微微发抖，彼得脸上现出了奇异的微笑。
这么说潘，
胡克终于说，
这全是你干的。对了，詹姆斯·胡克，
彼得严峻地回答，
这全是我干的。骄傲无礼的年轻人，
胡克说，
准备迎接你的末日吧。阴险毒辣的人，
彼得回答，
前来受死。
不再多说，两人厮杀起来。有一段时间双方不分胜负，彼得剑拔极精，躲闪迅速，使人眼花缭乱。他不时虚晃一招，趁敌人不备猛刺一剑，可惜他吃亏在胳膊太短，刺不到家。胡克的剑法也毫不逊色，不过手腕上的功夫不如彼得灵活，他靠着猛攻的办法压住了对方。他希望用比巴克早先在里奥交给他的致命的刺法一下结果敌人的性命，可是他惊讶地发现他屡刺不中，他的铁爪一直在空中乱舞乱抓。这时他想逼过去用铁爪置对方于死命，可是彼得一弯身躲开铁爪向前猛刺，刺进了他的肋骨。看到了自己的血，你们还记得吧，那血的怪颜色最叫他受不了。胡克手中的剑坠落在地上，他现在完全受彼得摆布了。
好啊，
孩子们齐声喝彩。可是彼得做了个崇高的姿势，请敌手拾起他的剑。胡克立刻拾了起来，不过心里感到一阵悲哀，觉得彼得表现了良好的风度。胡克一直以为和他作战的是个恶魔，可是现在他起了更晦暗的疑心。
潘，你到底是谁？到底是什么？
胡克粗声喊道。
我是少年，我是快乐，
彼得信口答道。
我是刚出壳的小鸟。
这当然是胡说，
但是在不幸的胡克看来，这就足以证明彼得根本不知道他自己是谁是什么，而这正是好风度的顶点。
再来受死吧，
胡克绝望地喊。
他像只打稻谷的连枷，频频挥动着剑，无论哪个大人或孩子一碰到这可怕的剑都会被挥成两段。可是彼得在他周围闪来闪去，好像那剑扇起来的风把他吹出了危险地带。
胡克现在对取胜已不抱希望，他那颗残暴的心也不再祈求活命，
只盼着在死前能得到一个恩赐，看到彼得失态。胡克无心恋战，跑到火药库里点着了火。
不出两分钟，
他喊道，
整条船就要炸得粉碎。
这一下好了，胡克想，看看个人的真面目吧。可是彼得从火药库里跑出来，手里拿着弹药，不慌不忙的把它扔到海里。胡克自己表现的风度又如何呢？他虽然是个误入歧途的人，我们对他不抱同情，但我们还是高兴地看到他在最后关头遵守了海盗的传统准则。这是一部深受全世界的孩子们喜爱的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小飞侠和永无岛以及孩子们的故事。这当然不会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然而所有的情节都是孩子们梦中的存在。永远长不大的彼得潘，成年人找不到的永无岛，凶猛的野兽，勇猛的印第安人，可怕的海盗，还有仙女和美人鱼，当然还有无穷无尽的冒险故事。请听英国作家詹姆斯·巴里的百年经典之作《小飞侠彼得潘》。
让语言插上翅膀，用声音传递真情。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